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主内家人，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非常非常开心再次与您欢聚在良友圣经学院以弗所书这门晋升课程当中。我呢就是与您一同来学习，一同来了解基督奥秘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今天呢是我们的第九课了。在上一次的信息当中，真儿和您分享了在基督里面同复活这个真理，我们查考了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的相关的内容。那在对比的过程当中呢，真儿也跟您来看一看复活前的生命和复活后的生命到底有什么巨大的不同。当然在这个转折的前提之下呢，实际上是我们了解救恩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会。也就是说，一个复活前的生命呢，是通过救恩这一个宝贵的奥秘、宝贵的信息，才能够进入到复活后的真实的新生命当中。那救恩的基础呢，真儿已经跟您在上次的信息当中分享，就是神的大爱。救恩的实施呢，是通过神的怜悯，把神的大爱彰显出来，以至于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如今可以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那这个呢，就是上一次课程的主要的信息。如果您今天是第一次收听以弗所书这门课程的话呢，不要紧，也不要害怕说前面八课的信息都已经遗漏了。您可以上网呢，反复的去复习以弗所书这门课程，上网有同步的广播可以供您收听去参考。当然如果您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您应该已经收到了以弗所书这门课程的讲义。如果您还没有这门课程的讲义呢，您就需要报名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真儿非常的鼓励您和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在基督里面满有长成的身量，好不好？如果您针对课程或者是真儿在讲课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您都可以写信来给我。写信的时候写清楚是给良友圣经学院的林真儿收，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非常的简单也容易记。好，那今天的课程当中呢，正儿要跟您分享在基督里面为一体，我们与基督同为一体。我们会来看以弗所书二章十一到十九节的内容。好，在课程开始之前呢，同样我们一起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你，求你按照你丰盛的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主在创世以先就拣选我们，使我们这些原本做外邦人的中国人，如今可以与你自己的选民，凡是信靠你的人，可以在基督里面归为一体。求主来帮助我们了解，如今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到底享有什么样的位分，我们到底应当尽什么样的责任和义务。求你怜悯我们，加添我们的力量，使我们在你的里面真的可以合而为一。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谢谢合一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无论听的讲的都是在主里面的一家人。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宝贵尊名，阿们。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以弗所书第九课在基督里为一体这个课程的内容时间。在上一次的课程当中呢，我们来了解了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复活之后呢，我们脱离了罪恶的生命的那种辖制，进入到一种全新的生命状态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又来要看一看从前我们根本不是神家里的人，也就是在神的拣选之外是属于外邦人，而如今呢是神家里的人，这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对比。我们先来看看以弗所 书二章十一、十二节的内容。来，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一段的经文。圣经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哇，从刚刚的经文当中呢，我们真的看见外邦人啊，实际上是有五个特征的。那这五个特征呢，谈起来呢，真的是让人觉得可怜的要掉泪了。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外邦人呢是没有受过割礼的。那么我们要了解，割礼啊，是神与选民立约的记号。在创世纪十七章九到十四节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割礼是神与他自己的选民立约的一个记号。从亚伯拉罕开始呢，凡属家里所生的甚至是买来的男丁呢，都要受割礼。这就表明说，从此以后呢，我们都是属神的选民了。同时呢，神也为此祝福了他的选民。这个割礼呢，是立约的记号，成为了选民和外邦人的一个明显的区别。一直到使徒时代啊，都仍然是教会礼仪当中一个真挚的重点。那么神为什么要为选民行割礼呢？这个就是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的记号。因为这个记号呢，是立在肉体之上的，也就是说，通过割去男子的羊皮呢，就要行在世世代代的子孙的这个肉体之上，作为神与选民所立的这个永远的约。而这个约的中心的内容呢，就是神要做亚伯拉罕和他后裔的神，同时呢，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又应许亚伯拉罕为多国之父，并且呢，无论是国度也好，君王也好，都是从亚伯拉罕而出。但是神对亚伯拉罕的要求是什么呢？就是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里面说，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既然割礼是为以色列人立的，那很多的朋友弟兄姐妹就会说，对我们中国人有什么意义呢？对其他的民族、其他信主的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保罗在对罗马的信徒的信件当中就说了，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这个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唯有在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呢，也是在心里的，是在乎灵而不在乎仪文。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了解割礼真正的含义呢，就是脱去肉体的情欲。所以呢，这个立约的记号是立在肉体之上，割去男子的羊皮。神要他的子民脱去从肉体情欲来的这个污秽，成为一群分别为圣的完全人，归到神的名下。那神的这个意愿呢，从旧约是用肉体的割礼，一直到新约靠着圣灵去执行的心灵的这个割礼，才使我们真正的脱离了从情欲来的这个败坏。所以说保罗讲啊，若是靠着圣灵而行的，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靠圣灵得生的呢，就当靠圣灵行事，这样的割礼才是真的割礼。那么没有受割礼呢，是外邦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它是代表了选民与外邦人一个明显的区别。好，我们再来看看外邦人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与基督无关，也就是说没有基督。什么叫做与基督无关呢？我们知道啊，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了。那么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和知识呢，都在基督里面藏着。换一句话说啊，神他绝不在基督以外给人类任何的恩赐，一切一切只能够从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去支取。所以说以弗所书一章三节直接就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我们呢也在他的里面得到了丰盛。 如果人和基督无关，那就意味着说我们什么也得不着了。那我们所有得到的东西呢，只有沉沦，只有死亡，只有邪恶，只有败坏。所以说与基督是否有关呢，这真的是关系到永生永死的这个至大的一个生命的问题啊。那再来看看从前是外邦人的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也就是说从前呢我们不是子民，不属于神的国度。那以色列国民是什么样的国民呢？以色列国民确实不同于万民啊，因为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整个国度呢都是侍奉神的国度，按着神的要求，上至君王，下至平民百姓，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应当来侍奉神。那这个呢也是天上国度的一个彰显和写照。那要做这样的一个国度的国民，唯一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圣洁，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既然不能够见主，又怎么样可以去侍奉主呢？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特点的时候呢，就清楚以前我们是外邦人，是根本不可能侍奉神的，没有机会见神，也没有机会称为神家里的人的，这是一个不属于神的一个范畴。既然不属于神，那就表示说我们原本是在黑暗里面，在没有盼望的一个境况底下，而如今呢，我们却成为神家里面的人了，我们合成了一群与神的选民，成为了一家，就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而我们作为这个国度的子民呢，任务就是要侍奉神，就是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说求主啊，那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称职啊，真的对得起我们现今的这个身份。那从前是外邦人还有第四个特点呢，就是没有应许。什么叫做没有应许呢？就是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什么叫做诸约呢？诸约啊，就是神在旧约时代与人类立定的五个非常重要的约，就是伊甸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西乃之约，还有大卫之约。我们了解亚伯拉罕之约、西乃山之约，就是摩西之约，还有大卫之约呢，这后三个约全是属于选民的。那这个约上面呢，有许多神的应许，也是属于以色列民的。作为外邦人，在这个诸约上面是局外人，是无份无关的。而在基督的新约里面呢，却所有的应许和祝福都让我们得到了。所以在原来呢，我们是和一切的应许都无份无关的。还有第五个特点啊，外邦人的第五个特点就是没有指望，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其实也可以这样说，没有神呢，一切指望都与我们无关了。没有指望的原因是因为没有神，有了神就有指望了。因为神能够改变万事，神能够医治，神能够平息，神也能够使我们死尽逢生。诗人大卫曾经说过，哎，主啊，如今我等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乎你。而保罗呢，他也说过，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也就是说，信徒今生所有的指望和来生的指望呢，都在神里面了，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我们所指望的就是将来身体得赎，成为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为后嗣，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这样奇妙的盼望，如果我们没有神，那这所有一切的盼望指望都与我们无份无关了。 次欢迎您回到以弗所书的课程当中。今天呢是第九课，我们刚刚跟您分享的就是在基督里为一体，在之前呢是外邦人的这种光景如何。继续由林真儿我和您一同来学习，一同来查考这段的经文。好，我们现在呢就要来看看如今我们的生命的光景如何了。以弗所书2:13-19，通过这一段的经文呢，让我们看见如今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这短短的一句话呢，却是充斥着无比的温暖、柔情以及一种应许啊。如今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可以亲近神，可以与神合而为一，可以成为新造的人，可以呢与所有生命当中有基督的人呢归为一体，也因此呢我们就有传扬福音的义务和责任，并且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同感异灵，与所有的圣徒都是同国的神家里的人。好，我们先来读一读以弗所书2:13-19的内容，我们看看刚刚真儿跟您分享的这几大的特点呢是如何在经文当中得到彰显的。以弗所书2:13-19当中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好，我们把刚刚这一段的经文呢分成七个部分来详细的查考。第一呢，就是得以亲近神，得亲近神，这是神家里的人的一个很大的特点。为什么我们得亲近神了呢？这是一个大的转折。以弗所书2:13说，从前我们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呢，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如今这两个字呢，就是表示说，这和从前是大不相同了。从前虽然我们远离神，如今却大不相同了。而这大不相同的原因呢，就在乎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四个字呢，真儿已经反复的强调，是以弗所书全本书的重点。在基督里，我们的罪靠着血得了洁净；在基督里，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坦然的来亲近神；而在基督里，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不再做客旅和外人了，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既然得以亲近神呢，我们就要了解亲近神唯一是靠主的宝血，如果不是靠主的宝血，靠着耶稣基督的名，任何人都不可能亲近神，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的祭邪的神，人非圣洁是不能见神的。既然我们了解基督的宝血，它洁净我们的心，它也除去了我们的死刑，它也使我们如今呢可以借着他自己的名字来得以侍奉永生之神，我们明白如今我们所站的这个地位全是基督的宝血所换来的三个奇妙的功效。因为靠着宝血，我们良心得以蒙洗净，得以亲近神；靠着宝血，我们除去了我们的罪行、死刑，可以得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靠着宝血呢，我们还可以得以侍奉这永生的活神。那在神家里的人呢，还有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合而为一。以弗所书2:14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这堵墙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也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中间的墙。这个墙呢，是选民和非选民之间数千年遗留下来的。可以这样讲，在犹太人来看呢，我们这些外邦人呢是不洁净的。因为彼得呢，他曾经在《使徒行传》10:28里面让我们看见说，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可见说，历代的犹太人呢，看外邦人都是俗而且不洁的，这就引起了外邦人和选民之间的那种不和睦，中间就自然有了隔墙。这本来并不是神的本意。所以呢，到了基督的恩典时代呢，彼得就开始拆毁这座墙了。那我们也了解，在保罗的书信当中呢，也反复的提及，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呢，就是披戴基督了，所以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无论是什么人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所以说，合而为一就是神家里人的一个特征。无论是什么人，无论您的家庭背景如何，您的文化层次如何，您的经济状况如何，只要一回到神的家里呢，我们就是神家里的人，就是合而为一的神家里的人。好，再来看神家里的人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成为新人。以弗所书2:15当中就说呢，基督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了冤仇，并且呢，将两下借着自己呢造成一个新人，从此呢就成就了和睦。合而为一，刚刚我们提过的合而为一呢，还不够说明问题，不够说明这个救恩的特色啊，因为救恩的特色呢，就是在乎于可以造成一个新人。那这个新人呢，是与基督同生命、同侍奉的。合而为一主要的目的是要成为一个新人，而不是说成为一个旧人。在基督里面呢，所有的信徒都会合成一个身体，要被造成一个新人。这个身体是一个，新人也是一个啊，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虽然可能真儿或者是您都没有办法用言语来把它描述得非常的详尽，但是我们都了解，基督的救恩呢，并不是一个改造、修补，或者是把旧的改善改进的一个过程，乃是彻彻底底的钉死、埋葬、重新重生的一个生命。也就是说，这个新人呢，是一个完完全全从心造成的，并不是修修补补、缝缝改改这样的一种改进的过程，乃是一个新造的过程。哥林多后书5:17告诉我们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见呢，这个新人是在基督里面造成的，而且呢，这个新人呢是有神的形象的。在以弗所书4:24里面就告诉我们说，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么有神的形象就表示有神的性情，这个性情呢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还有哥罗西书3:10呢，也让我们看见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啊。我们也会了解，我们是靠着属灵的知识呢渐渐的更新。只有当我们认识神的儿子才能够长大成人，只有当我们认识神的那个知识不断的更新，我们的生命才能够逐渐的丰盛起来，最后呢可以达到正如造他主的这个形象。好，我们再来看看作为神家里的人的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归为一体。这是以弗所书2:16的内容哈，让我们看见呢，在借着十字架的恩典之下呢，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保罗其实在这里呢，其实重复详细的在告诉我们说，这个新人是一体的，是一个啊，不仅仅是合一的，而且是一体的。合一呢是合而为一，但是一体呢是指有生命的合一，也就是说彼此相顾，荣辱与共，一起成长，是同为肢体的。 保罗呢要我们认定十字架是灭了冤仇的，所以呢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与神与人之间的冤仇都没有了，我们才可以与古今中外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只要是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可以归为一体。那原来世人因为犯罪呢，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被分散在全地，但是如今却因着基督呢，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体了。还有在神家里的人的第五个特点呢，就是传扬福音。其实传扬福音也可以说呢，是在基督里的家人才有的资格和权柄，也只有成为基督肢体的人才能够传扬福音。可以讲说传福音呢是神家之人的特有的使命，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必然都会很乐意地将这个赦罪的恩典来告诉给别人，并且呢与人和睦啊，与神和睦，将这个和平的福音呢带给这个没有和平的世界。第六个神家里人的特点呢，就是同感一灵，被一个圣灵所感动。所有新造的人，神的儿女呢，都是圣灵生的，都有圣灵住在心中，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啊。因为罗马书八章九节里面讲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并且呢，圣灵只有一个，是住在个人之内，感动所有属基督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是男是女，只要是在基督里，都能够同感一灵。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就必畅通无阻。我们读经若是靠着圣灵，就必得进入真理，必有亮光。若我们生活靠着圣灵，就必有圣灵的果子。那传福音靠着圣灵呢，必能将福音传到地极。既然如此呢，保罗就在二章十九节做了一个小小的总结，也就是神家里的人的第七个特点呢，圣徒同国。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乃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一节呢，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高峰。保罗写到这里的时候呢，他的灵感可以说是升华到了顶峰。他无比高昂地说啊，这样你们就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了，因为外人呢是与基督无关无分的，在诸约应许上是局外人，没有指望，没有神。而客旅呢是漂泊无定的，无家可归，孤苦伶仃的行路人。这样的一种客旅和寄居的生活总算是结束了，因为这样的人生终止了，一去不复返了。如今之后，我们进入圣徒的国，也就是神的国，拥有荣耀、尊贵、权柄、能力、丰富、安息，所有的所有，一切的一切。进入了神的家，成为神家里的人，那这个家呢，有何等伟大丰富的爱的温暖，有温馨的一个安息，有无微不至的体恤，还有永远不息的一个享受。家多么多么美好的神的家，那至高神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基督是我们的长兄。这么样一个广大的家，古今中外，男女老幼，千千万万，包括收音机前的您和林正儿我，全都是弟兄姐妹，全是一家人。这是多么多么奇妙、丰富、浩瀚的真理啊！但愿今天所有听到这个信息的弟兄姐妹，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欢歌颂赞，使我们在神的国里，在神的家里享用神无边的恩爱，做一个真知道、真体贴他心意的儿女。
号角一吹响，